这李汉生啊还真有主意，把本地的老百姓啊全招呼出来了，跟大伙讲，要想免除大祸，各位都辛苦点，在庄村外头挖个大坑，赶紧把这些死尸全都掩埋，把血迹打扫干净，突厥兵发现不了，这本地就能平安无事。谁不为自己着想？大伙一听也对，各拿锹镐，大家动手挖了挺大个坑，把这100多具尸体给掩埋了，连水冲沙子眼，把血迹全打扫干净了，从外表上看没有任何痕迹，大家这才回家。可人家是本地人，能回家呀？李汉生跟石金辉能在这儿住吗？这爷俩一看，咱挪个地方吧。算完了店钱，爷俩起身了。哪儿去？还得继续寻找石金辉的哥哥石金禄。就听说石金禄在附近一带，究竟改没改名字，在哪个村子住，这样不知道啊。瞎猫碰死耗子，就得一点一点碰，太不容易了。一日两，两日三，他们就走到长城里边，这此地叫密林县。当初不打仗的时候，这是个边塞重镇，有时候突厥人可以进城到这块做一些买卖，双方进行贸易，本地设立个巡检司。自从战争打起来之后，县官也跑了，巡检司也没了，这个地方也成了三不管，胆小的老百姓，有投奔的都跑了，无处投奔的，胆儿比较大的仍然住在县城。现在这个县多好，连城门都没了，谁爱来谁就来呀，要不怎么叫三不管呢？李汉生带着石金辉爷儿俩就进了这县城了。到县城一想，咱得找个地方住啊，除了住店别的门路没有。您还别说，这县城里还真就有一家店房，到现在这店还真开着，不过买卖不太好，住店的人不太多。他们这一来，伙计非常高兴，老爷子您说吧，前院后院左院右院正房厢房房子有的是，随您便挑，给钱就行。后来这爷俩包了个跨院，老头住上房，姑娘住厢房。一半时他们还离不开这个地方，还得找石金禄呢，实在找不着再说吧。一晃住了几天，爷俩把钱花没了。哎呀，没有钱，人心里可就没底了。李汉生老汉是低头不语，石金辉长吁短叹。常言说，一文钱憋倒英雄汉，是一点都不假。那么凭着他们爷俩的能耐，要说偷县城，但是不干那个缺德事儿；要说抢县城，凭他俩的武艺，吃饭还成问题吗？不能干，违法的事情是绝不能干。把武术撂在地下换钱也不是不可。李汉生又一想，不行，我学艺那天老师就说过，绝不行拿把式换钱花，那是串江湖的，是吃那口饭的，那讲不了，我不能干这种事。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也不能瞪眼饿死，怎么办呢？李汉生前思后想，后来把包打开了，往里边一看，眼睛一亮，原来他这包里头包着一件好东西，是一把宝刀。李汉生从来舍不得使， 这把刀的名字叫七星刀。当年学艺的时候，老师留给自己的纪念品呢，别的都舍得扔掉，唯独这把刀保存至今。不过这把刀尺寸不太长，从刀尖到刀把1尺8寸，宽像手掌差不多少，吹毛利刃呐、啊！要说这刀能比上什么什么宝刀宝剑，那比不了，比一般的钢刀要强得多，也可以叫宝刀。哎呀，李汉生一想，就剩这么一件值钱的玩意儿了，这要是识货的，卖100两银子不成问题。不过兵荒马乱的，就怕遇不上十家呀，最少呢我也得卖60两银子了。要真能把刀卖出去，我们爷儿俩呀还能活个3个月5个月的。可事到现在就得忍痛割爱，舍不得不行。老头把牙关一咬，跟姑娘说把刀卖了。石金辉也有点不舍呀，把刀拿过来摁崩簧拽出来看了看，真是爱不释手，最后含着眼泪点了点头。当晚无话。到了第二天，李汉生带着石金龟用布包着这把刀来的街上，这个县城也不是没人嘛，不过呢没有太平年月人那么多，没有那么兴旺。但是呢，吃完了早饭之后，做买卖的、溜达的、办事的还是有人的。他们到了十字街，找了个比较热闹的地方站住了，往身后一看是个当铺，这当铺早就关张了，上面有大锁，门前有3丈青石的台阶，这个地方还可以。姑娘坐在台阶上，老头呢把这布抖了开，把刀往上一放，在这等着买主吧。可是过路的人有的往这瞅一眼就过去了，有的连价都不问，等了能有1个时辰也没遇上买主。李汉生就有点着急了，最后只好厚着脸皮在这叫卖，卖宝刀啊，卖宝刀嘞，有识货的没有，别错过这个机会啊，请看看这把刀吧，不买也没关系，看看不要钱。卖宝刀了，你看这一吆喝呀，那就强多了，有几个站住不走了，别的人感觉到新鲜，越凑人越多，时间不大就围拢了30来人，从中有2个庄稼人打扮的蹲下了，这刀卖啊啊，就卖这口刀，那我看看。这人把刀拿过来拽半天没拽出来，李汉生一看这是外行，你不摁崩簧能拽得出来吗？李汉生把刀接过来让他看着，一摁崩簧这刀自己就蹦出来，但见寒光闪烁，这俩庄稼人把脑袋一扑了，呵呵，真够亮的，都有点晃眼，把刀撤出来就要摸这刀刃，被李汉生给拦住，别别别别，二位小心，这刀吹毛利刃，手指头一碰就掉了，你们可小心点啊，那么快啊，不要。李汉生一听这话都新鲜，买刀不快要他干什么，还得耐着性子问，二位啊，你们有诚心买卖，废话不诚心搭个这话干什么呢，你要多少钱吧。哎，一口价这个数，他伸了个大手指头，伸了个小手指头，这谁都懂，这是个6字， 这俩人一看，六个老钱呐啊！李汉生一听，鼻子都气歪了，六个老钱买烧饼呢，只好苦笑了一下，不对，文银60两，
60两。
这俩庄稼人站起来了，实不相瞒，6个老钱我们都不要，要说3个老钱嘛，还有个商量。李汉生一听，玩钱，这不是买东西，这怒气呢，这是。这二位站起来了，嘟嘟囔囔，算算算，那么快的刀要它干什么？咱们反正一个切西瓜，有个刃就行呗，回家弄个铁片凑合凑合，得得得得。哎呀，李汉生心说，祸到地头死，这话一点都不假，无知之人有的是，别生这个气了，就在这忍着。哎，时间不大，从那边来俩人，这俩人都身高过丈，膀大腰圆，头前这个黑脸，后边这个黄脸，一瞅这二位就不是好东西，帽子扣到后脑勺上，衣服的纽派不系，露着胸脯，袖面高挽，一走道横晃，谁正经人这么走道，撇他拉嘴。过路的人一看是这二位，纷纷退到两旁，有的自溜钻进胡同，可见这两位是凶神恶煞。书中代言，这俩小子谁呀？本地著名的混混，还是亲哥俩。走到前面这个黑脸的，姓马，叫马天齐，后边是他兄弟，叫马天刚。要提起边北的二马来，在这跺一脚，地皮都颤三颤。你看，在这战争年月，老百姓叫苦连天，马氏弟兄可发了横财，说句新词儿，大发国难财，没干好事儿。突厥人来了，他们就给突厥人办事儿；隋朝的人来了，他们就尽量跟隋朝的人眉来眼去，两方面都不得罪，给两方面办事儿，从中他捞油，老百姓倒霉。另外，现在县衙门没了，巡检衙门没了，成了三不管，无王无法，乱无形，这俩小子想干什么干什么，没人敢惹。另外，他们手下凑了那么50-60人，都是县里的嘎杂子、琉璃球、二溜屁、歪毛、淘气儿，他们结成一党，走到哪儿哪个老百姓倒霉。这不，吃完了早饭，这哥俩晃着膀子出来了，有个徒弟叫小五在后头跟着。哎，走到十字街一看，这围着不少人，马天齐背着手往里一探头，干什么呢？李汉生急忙站起来了，啊，卖刀的，卖刀的，躲躲躲躲，我看看。老百姓吓得呼啦朝全闪开了。马天齐、马天刚带着小五挤进人群，蹲着把刀拿起来了，撇着嘴看看，甭慌，把刀拽出来，刷刷练了两下。妈的，这刀尺寸太短点了啊！这乃是宝，不在尺寸长短。再说这武器，一寸小一寸巧，这玩意儿是防身的利器。哼，你倒挺能白活。要多少钱呢？纹银60两。这算啥？纹银60两。呵，就他妈这么破钢片子，就值那些钱呢、啊？ 少点卖不？您给多少钱？给20两吧。哎呀，20两太少了，您回回手吧。李汉生心说，哪怕你给30两我就卖了，这人我丢不起啊，干脆回去把电饭账算了。我们爷儿俩兜里还有点钱，能维持一个月是一个月，能维持俩月是俩月，别在这跟耍猴似的，这多叫人心里难受啊。所以他一狠心下了这个决心，30两就卖。马天奇这小子二次把刀看开，哎呀，这么办吧，要光买刀花这些钱犯不上。他这呀呀，他一扭脸往台阶上一看，就是个大姑娘，这姑娘还有几分姿色，这小子把刀的事就忘了，嬉皮笑脸的问李汉生，门那妞是你什么人呢？啊，是我外甥女。啊，长得不错呀。我说这么办吧，这刀60两我不还账，就给60。不过呢，光刀不值这些钱，得把他给搭上，你乐意不乐意？你说人能说这种话？李汉生闻听此言，趟着火就撞上脑门子，心说他妈你会说人话。老头站起来，用包皮把刀包起来，冲着他瞪眼，请您自尊自贵。金辉啊，咱走。这爷俩转身就要走，可要走了就没事了。这马天奇马天刚是无赖呀，捡便宜捡惯了。这俩小子把胳膊一伸，慢点，把道给横住了。那小五也扑着这脑袋，别走，我们二个大爷话还没吩咐完呢，你就想得留之乎啊，没那么便宜。老百姓一看坏了，这爷俩要倒霉，今天这魔鬼缠身呢。那李汉生那是武林高手，虽然说落了配了，那老头是忍着，真要把他逼急了他怕什么呢？李汉生回过头来，把眼珠子一瞪，干什么？你们要想干什么干什么？想把你们请到我家里头，我问一问你们是干什么的，这把刀是哪儿来的？就冲你们穿的戴的这副模样，怎么能趁得了这把刀呢？甭问，指定是偷来。住口，你有什么证据这么说话？还证据吗？一会儿就能找出来了。这阵这样问你，你是不能老实了，等叫你尝点苦头，你就老老实实承认了。哇，到那家去借两条绳子，把他们给我绑起来。哎，这叫小五的到老百姓家里头，可能是熟人，真借了两条绳子，回来就要动手。李汉生一看不还手，要吃亏了。这爷俩往下一扯身，唰唰唰，把门户就亮开了。李汉生还对老百姓说呢：“乡亲们，借光借光借光。”别碰着你们，请大家闪一闪，把场子亮开。老百姓挺知趣，躲出多老远去。这爷俩几辈对几辈，把这战场就拉开了。马天奇和马天刚一看，呵呵，哦，还会两下五八抄呢。哥哥兄弟，今儿碰茬子上了，咱哥俩谁先过去？马天刚说：“您是哥哥，自然是我得过去了。”哎，老头，不用问，你指定是个江洋大盗，而往哪里走？轮掌就打。还没等李汉生伸手呢，石金辉从他舅舅身后转出来了：“舅舅， 你那么大的年纪在旁边歇着，把这个狗屎的奴才交给我。姑娘这一过来，马天刚乐的北都找不着了。哎，这就对了。来，姑娘，爷跟你搭搭手啊，没你的困事。说着的口水流出多长来，要想找石金辉的便宜，结果他错打了算盘。他没看出来石金辉呀、啊，那是吕中的魁首，金国的英雄。石金辉刷刷把双掌一晃，头一招就是个云龙三线掌。这个快劲就甭提了，扑奔马天齐的面门击来，啪啪啪，掌走如飞呀、啊！马天齐一拨了脑袋，行啊，大妞，真有两下子，还上步闪身，打脸一甩，把掌躲过去了。这小子想找石金辉的便宜，把手往上一伸，叫金丝缠腕，心里说，我摸摸他柔软细腻的小手，哎，他想错了。石金辉自幼受舅父和光明长老的真传，身上真有功夫，打仗讲究的是手疾眼快。姑娘急忙把右手往回一撤，翻左手，还一个穿肋掌扑奔马天齐的左肋。马天齐再想躲来不及了，这一掌实实乎乎给拍上了，耳轮中就听见随着这一声，就见马天齐横着摔出去有一丈多远。哎呦，这当当当当，这下打得可不轻，这小子躺在地上起不来了，俩手捂着左肋，哎呀呀呀呀，只小狗叫。马天刚在旁边一看，哎呀，好厉害的妞啊，竟敢打伤我兄弟，休走接拳。结果这错打了算盘，才要血溅现成。